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神信息的是石以恩老师。正道题目：耶稣。经文在希伯来书10:11-25，我们将时间交给石老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先要从一个我们人生的很基本的问题来开始。我相信你们应该都对这个问题很熟，够吗？不够哈。所以我们应该每一个人知道这个问题够不够，而且我们整个生活都是被这个问题被影响。我们从小在学校开始一直有这个问题，我做得够吗？明天有考试，我复习得够吗？还是我可能会失败？但是其实学校毕业，大学毕业，去上班，这个问题还在。我现在做得够吗？我的老板会 OK 吗？或者如果你们有家庭，有小孩，我现在做得够吗？我的孩子们会 OK 吗？还是我需要多一点帮助他们？或者我的孩子们去补习班够吗？还是还要增加什么活动？其实我们一直有这个感觉，从小到老啊，现在退休了。问题也不会出现，不会不见。我现在可能要多一点运动，我运动够吗？还是我可能会碰到什么身体的情况？那做得够吗？还是有足够？我们也很了解，钱好像也一直不够，甚至有很多还是有感觉可能需要多一点。所以，我做得够吗？这个问题一直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更深入一点。有的时候不只有做不做够，有的时候可能我是不是够好吗？比方说早上已经起来，在镜子里面看到我，哎呀，我这个人真的够吗？还是我要多一点努力？或者我跟朋友出去，我的朋友会觉得我够吗？或者我要去告白，要跟谈恋爱的对象说你要跟我结婚吗？也许我什么都做得够，但是最后可能还是被拒绝，因为虽然对象觉得做的都 OK 了，但是我还是不喜欢你啊，所以本人就不够。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一辈子就会影响我们，我们一直有一个问号，我做的够还是我自己够不够？那这个也不只有是在一般的生活，在宗教生活我们还是会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你们自己的家庭可能有一些传统信仰的背景，可能也很清楚有这个感觉，我可能要多一点拜拜，我还要去什么庙，要做什么。那现在我变成基督徒，这个问题会不见吗？也不一定。我现在来教会，我们要跟随耶稣，但是说不定问题还在。我现在读经了，读得够吗？还是我要努力一点？我每一天祷告，祷告半个小时够吗？还是神会期待我可以多一点祷告？参加聚会礼拜天够吗？还是还要什么小组，或是多一点传福音？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还是也会一直会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够不够？那这个我们也不是一个人，其实整个教会历史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一直会烦恼这个问题。我们这边是信义会，连我们信义会的祖先马丁路德刚早也是碰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你们听过他的故事，年轻的时候有一天在路上碰到那个雷雨，然后就没有安全，他就怕我现在应该死，那就心里很不安，觉得如果我今天死了，那我就完蛋，我应该做得不够。所以他答应神，如果我可以活下去，我以后要更努力，我要什么都要做得好。所以他答应我要加入那个修道院，修道院就是代表我放弃我一般人的生活，我就是全世界都要做得好。那他真的活下去，然后他说到做到，马丁路德加入那个修道院，心里平安也没有。虽然他现在什么都做的，他发现了不管做的多少，还是基本的感觉还在，我本人我够不够？如果我有一天在耶稣的面前会出现，他会接受我吗？还是我还是不够？所以这个够吗这个问题，我们理论上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知道，我们不需要担心， 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也跟我们说，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原则来说，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就够了，我们不需要烦恼。但是事实上问题还在，我们一直在烦恼，我做得够吗？还是我自己够不够吗？那够不够的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然后每一个时代也要重新思考，我如果不够，我应该要补什么。那有不同的答案出现了，有的基督徒觉得我们需要更严格，有一些法律，一些律法提醒我们自己每一天要满足什么两个小时读经，满足这些律法我应该够了。或者如果不要走这一条路，有的基督徒认为我们应该要补一些行为我应该要参加什么活动，我应该要做什么，那才是对。或是有的基督徒很清楚，其实我们是因唯独信心就得救，所以我们应该不需要做什么，但是我们应该要努力一点，心里要更敬虔的生活要每时刻要努力一点跟神有连结。或是有的教会觉得，或是有的基督徒，我应该要透过神学的理解，我什么教导什么内容我都要搞得很清楚，我要了解很清楚，那就够了。或者如果不要去这个其他的运动，可能不是理解的问题，是你的经验的问题，你要感觉到。所以如果补一些对的经验，你就知道你就够了所以如果我有什么圣灵的恩赐收到，那就知道 我够了。所以不管什么时代什么基督徒，我们一直碰到这个问题够不够，然后我们也继续思考我们应该要补什么。那这个是圣经的时代的基督徒同样的问题，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在很多地方看得出来，使徒的教会，耶稣的门徒的教会，也有很多基督徒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一群犹太的基督徒也是在圣经里面出现在希伯来书的对象应该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也在烦恼这个够不够的问题。然后整个希伯来书它是很丰盛的回应这个够不够的问题，如果觉得不够要做什么，那希伯来书很单纯的求提醒，你就要看耶稣。所以如果觉得不够，那就要看耶稣不管是哪方面，希伯来书第一章如果你还要感觉你了解不够其实你不需要更多的启示，耶稣已经是足够的启示，不需要其他的。或是特别是在第四章或是第七章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也在思考，我应该还需要做什么祭司的工作，在我的中间帮我跟神连接。希伯来书说，其实耶稣基督他已经是足够的祭司，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中介，不需要其他的人或是其他的系统在中间帮我跟神连接。耶稣已经是足够的祭司，我们透过他就可以来到神。或是第九章跟第十章，特别也是犹太基督徒在思考，那我们现在跟着耶稣的人还需要做什么圣殿的给神什么奉献，有什么祭物让他接受我吗？那希伯来书第九跟第十节也是说，其实耶稣为我们做的已经是足够的，我们不需要其他的祭物，我们不需要其他补充我们的贡献。然后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就是做一个结论，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以自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他已经完全做的所以我们透过他已经什么都有了。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在这个地方继续用这个精神再继续确认那个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足够了。所以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一到二十五节请。凡祭司天天站着侍从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样子我们要除罪，他曾多谢了自己的人的罪孽，圣灵也对我们见证，
因为他已经亲手诅咒那些日子后不依他们所立的约，还是这样，不要将我们的律法写在他们心里，也要放在他们心里。以后就说了，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纪念记录。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死担当基督之身，只见他便敞开了一条有信有活的路，这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进了上帝的家，并我们在中这个之间的身上，身体由精髓洗净了，用它整成整心种子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也要清楚我们所怎样的指望，不正摇动应该难以实现我的心思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神圣，不可盯着聚会，而且一直盯着主，一直劝勉记着这样子自己们，不要谈如此。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它再一次确认那个最基本的事情，其实耶稣已经做得够了，我们不需要再加任何的事情。这是我们刚开始就马上碰到一个对比，11跟12节就做一个比较。11节说那个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多祭司们，祭司每一天天天的都是很多次献上在那个圣殿里面做那个服事，但是其实他们做的没有效果，因为这个一直要重复要做，每一天要继续做。然后12节对比的对象，现在有一个人，那这一个人就是耶稣，他是只有一次做那个赎罪祭，而且他一次做的就是有永远的效果，所以以后不需要烦恼要继续做，其实因为耶稣已经什么都做得完。然后这个消息那么重要的，好像对希伯来书的对象很重要的，所以他是很重复的表示祭祀耶稣做的就够了，不需要补。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第10节，只有一次，只有一次就好了。我是12节，一次永远，这个就永远算了。我是18节，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所以这个就是决定，希伯来书很努力的确认，我们人不用加上什么，其实也不只有不用，是不能，因为耶稣已经什么都做了完，所以我们 还可以补什么，因为他已经全部完成了。所以是一次永远的，我们不用再为罪献祭。然后15节也会说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我圣灵是这么做见证，他在这边提出了一个以前的旧约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经文。耶利米书之前也是在圣灵的引导下跟以色列人说，有一天上帝他会建立一个新的约，跟人做一个新的约，而且在这个新的约，上帝他不会纪念罪过，已经有罪的赦免，所以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加什么。那耶利米的时代他说的，他看了一个未来，有一天那个新约被建立，那个罪的赦免会来。那现在希伯来书说，你们看已经发生了，耶利米看未来，我现在告诉你们，在耶稣的时候，因为他什么都为我们做完了，这个耶利米说的新约已经开始，所以现在已经有罪的赦免，不需要再加什么。那今天的经文继续会说，那现在耶稣呢，现在耶稣他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这句话我们也是每一个礼拜在使徒行经也会说出来，耶稣在上帝的右边。那这个他现在在上帝的右边也是代表什么，是代表他已经完整了他医治的先机，因为他完整了他的工作，他现在在上帝的右边，所以他在那边出现就知道救恩 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我们在德国的传统，我是德国人，很多工人 5点、6点下班，他们会下班会做什么？他们会喝一个啤酒。那这个是一天最好喝的啤酒，因为喝了这个下班的啤酒，你就知道我的工作就做完了。那现在也可以想一想，耶稣在上帝的右边喝的他的下班啤酒，因为他现在在他的右边，就是代表什么都做得完，我的工作就完整了。所以以后我们在念《使徒信经》，不要太快跳过那个耶稣在上帝的右边，你们也要看他在那边干杯，因为我的工作就做完了。所以现在在上帝的右边，也不需要再加什么，因为都完整了。那但是这个也不是代表现在耶稣在上帝的右边是没事。其实他在那边还是一直为我们祷告，这个也是希伯来书说的。希伯来书第7章25节，耶稣为我们祷告，而且也是说从那边他会再来。在今天的经文13节，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蹬，就是代表有一天每一个人，今天可能还不一定看得到，但是有一天每一个人会看得到，耶稣已经什么都做得好，他已经是足够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首先再一次确认耶稣做的就够了，我们不可以加上任何的事。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进一步也是确认，不是就耶稣做的够，其实因为耶稣他是足够，透过他我们人我们也是足够。那这是我们看到，比方说在第14节那边会说他医治献祭，然后呢便叫得以整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因为他医治做的事情，我们现在也不一样了，我们因为他做的已经是整圣的人，我们是永远的完全。然后在16节也是用那个耶利米的经文，以前在旧约的时代说有一天那个律法已经不是从外面告诉我们你要做什么，已经我们的心在改变了，我这个神的要求已经是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不需要特别一个提醒我们要满足什么，我们要怎么表现，因为已经我们有一个新的心，那这个新的心已经是按照神的期待改变了。所以我们透过耶稣做的，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存在。所以透过耶稣为我们做的，我们已经是变成完整的人，我们变成圣洁的人。那这个为什么是重要的？为什么我们完全我们整圣我们圣洁的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因为圣经在很多地方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人要跟神在一起，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要跟他一样圣洁的。那这是在旧约看到在利未记第19节第2节那边提醒以色列人，也是但是应该是一般的真理，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那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期待，我们要跟他一样圣�洁。或是希伯来书12章第4节也会说并要追求圣洁，为什么？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如果没有圣洁不能看到主。但是现在今天的经文说，其实我们透过耶稣做的，我们已经是完整了，我们已经是成圣的人，所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我们已经能见上帝，就是代表我们已经是足够了，我们不需要怕，我们也不需要怀疑我自己够不够，其实透过耶稣做的我们已经够。这个也是在这边希伯来书也有一些另外一些比喻说，其实我们现在信的耶稣，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也是在参与在他的在他的特色。耶稣有什么特色？他是一个祭司，旧约的祭司的人物或是他们的特色是他们在圣殿就可以进去那比较圣洁的地区。然后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有一个大祭司，那这个大祭司他有特殊的功能，他可以一年一次就可以进去那个至圣所最圣洁的地方，但是只有一个特别的人，而且透过特别的准备一年一次就可以进去。那现在我们就所有的基督徒受到这样的权利，这样的身份，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代表 我们就可以聚到那个至圣所，不是在一个圣殿，在一个地方时，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也是我们有那个祭司的身份，也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也是给我们确认。我们一起读，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主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于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他造你们的主的奇妙大能之慈悲。你们总是这样的子民，做了上帝的子民。所以现在也在确认，我们是被拣选，拣选什么？我们已经是属于哪一些圣洁的人？我们是也是参与在那个祭司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所以透过耶稣为我们做的，我们已经是新的人，而且这新的人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这是旧约圣经在很多地方就是多一点给我们解释，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我们现在新约的人就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也会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跟着耶稣，耶稣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跟他连在一起，我们也是跟他一样的权利，我们一样是神的孩子们，可以跟他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说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五节那边也会说，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是透过耶稣已经有得到那个儿子的名分，我们已经不是外人，我们已经不是需要怀疑够不够，我们已经透过耶稣是完全足够的。我们是祭司，我们是子民，我们是家人，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们也可以想一想，什么时候你是属于一个家？如果比方说你是结婚，然后现在跟对方的家人，你什么时候知道你真的是属于他们家？如果你没有结婚了，可以想一想碰到什么日子。我这样想的，如果你还在交往，不是真的是属于他们家，你要拜访对方的父母，你外面要敲门，要按门铃，要当他们里面哦，等一下，我不方便，然后可能一分钟后打开那个门，那你还不太属于那个家。但是有一天你有钥匙，你不需要敲门，你就可以随时就进去。而且你进去的时候碰到阿公在沙发上，在他的内裤，然后他哇很开心看到你，所以那一天你就知道你现在是属于这个家，你已经有那个家人的身份，你不需要不好意思。其实我们基督徒就有这样的身份，我们不需要不好意思，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也不需要按什么门铃，做什么特别的动作，我们进去他很开心的，哇 很开心看到你。所以透过耶稣我们就有这样的身份，我们已经是足够的人，不需要客气就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先确认这些事情，耶稣已经做得足够，而且因为他做得足够，我们本身也是已经是够，我们不需要怕。但是这边还不会结束，现在按照这个基础，耶稣已经什么都做得，而且你自己已经是够好，会继续做一些鼓励。因为耶稣是足够，我们现在要活出那个信望爱的生活，我们现在有自由可以 活出来那个基督徒的生活。那现在接下来十九到二十五节我们碰到比较特殊的一段，这个特殊在中文没有那么清楚，因为如果你们打开那个希腊文的圣经，保罗写的圣经，他从十九到二十五没有句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句子，那翻译到中文要放一些句号，不然变成有一点模糊。但是原则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长的一句话，然后这句话透过句号可能 不太容易可以分，但是如果看那个文法里面 的形式我们会比较清楚看得出来这个鼓励 的架构。因为在希腊文十九节的开头是所以， 所以刚刚说耶稣已经做得够，透过耶稣你是够好，所以那现在所以什么，然后这个所以先提供了一些因为十九有一个因为耶稣的血我们能进去，因为二十节因为耶稣开了新的路，怎么开，透过他的身体，然后二十一节因为我们有大祭司，所以因为这些事我现在要给你们一些鼓励，那这些鼓励是在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而且在希腊文的圣经也是在英文的圣经更清楚会看得出来有三个鼓励，这三个鼓励是都是用一个动词开始，然后这个动词的开始它是在希腊文有一个比较 特别的文法，我们在中文看不出来，在英文也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们看那个英文的圣经二十二到二十五有三字一样的说法，三字会说 let us， 英文的 let us， 三字一模一样的文法，那在中文的翻译这个三个一样的文法有一点改变了，为了比较好听，但是在那边我们碰到一个很特别的希腊文的文法，语言有一个语气，那比方说我描述事情，我说你走路，这个就是很单纯，我就描述你在走路，但是我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语气，是一个命令的语气，那是变成你要走路，我加那个要，突然那个走路是不是变成一个命令。那现在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三字有一个动字，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的语气，它不是一个描述，但是它也不是一个命令，它是一个特别的文法，说是一个全面的假设的语气。什么是一个全面的假设的语气？奇怪，如果语言用那个假设的语气是说希望，不是说你在走路，也不是说你要走路，是说希望你走路，所以类似这样 的口气，而且在希腊文这个特别的口气它是带来一个没有那么强，但是而且也是跟之前说的有关，因为我刚刚跟你说这个期待你会做那个，所以这样没有那么强，也不是一个你要满足的命令，是一个当然的事情。我做一个例子比较清楚，那个命令的语气，你去大润发买东西，然后你就带你的东西走路出去，但是你没有付钱，那个服务员他现在会出现了，他会用一个命令的口气，你要付钱，不然我报警，所以这个就是命令的语气。但是现在新的情况，你已经付钱了，但是你忘记带你的东西，那服务员现在也会叫你，但是他不会用命令 的语气，他不会说你要带你的东西，不然我找警察，因为没有道理，他会说你已经你的东西付好了， 你应该要 带回去，所以这个是那个希腊文的字的口气，所以因为已经有这个情况，你的东西已经付好了，你应该要带回去，所以这是那个希腊文的特殊在这边，所以我会说现在我修改圣经的翻译到那个希腊文的口气，我们碰到三字的英文是 let us， 或是中文现在是因此我们应该，因为我刚刚说的我们应该要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这三个动词他们都是用我们，不是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要做，他说我们要，我们应该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不是有一些人要命令别人要做什么，其实我们是互相鼓励，我们一起要做这样的事。那我们一起要做什么？现在碰到三个可以说是劝勉或者三个鼓励，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第一个是二十二，我们应该以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刚刚跟你们说的耶稣什么都为我们做，透过耶稣你也是足够，所以现在应该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透过信心，所以要信，要接受这个礼物。然后二十三节，我们应该坚守指望，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到也要坚守，但是事实上他说我们应该 坚守指望，要盼望。然后第三个在24节，我们应该彼此相顾。和合本说又要彼此相顾，但是是比较是因为我刚刚说的是最当然的事情，现在要彼此相顾，所以是要爱。所以这三个命令，不是命令，这三个鼓励，他们有一点反映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那边保罗说，若今天长存的有信、有王、有爱这三样，所以这三个鼓励，有信、有望、有爱。但是这三个不是现在你就要做的命令，这是他们都是在那个之前的基础上说的，因为耶稣做得够，因为透过耶稣你已经是足够，所以应该现在要活出来这个。所以有什么三个鼓励？第一个鼓励，我们应该以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有信。那之前我们已经说了，透过耶稣做的，我们已经是圣洁的人，我们是祭司的身份，我们是家人的身份。所以现在最自然的回应，我们应该就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要想太多，这是他给我们的权利，给我们的身份，那这个我们就要接受，这个我们就要活出来。而且接受这个身份，这个就是信心的意思。耶稣已经答应我们，你是属于我，那就现在透过信心，每天每时刻重新接受这个身份，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我们在这边也可以注意，这个作者在这边说的更丰富一点，但是他说这些基础，他们都不是信心的结果，因为我现在信心，上帝会接受我，是因为上帝已经告诉我我要接受你，所以我现在透过信心就要活出来这个信心。这是我们在16节会看到他在那边说，我们是当存者诚心，所以我们是用这个诚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这个诚心，这个改变的心，这个好的态度，它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造成的。我们是在16节已经看到了这个新的心，透过耶利米的预言说，是神已经在我们工作，他会改变我们的心。所以如果我们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他已经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在工作。然后在22节也会说，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那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所以我们心里面的亏欠已经洒去了，我们已经洗干净。因为是这样的，我们应该透过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那这个在这边也有趣，因为他作者在这边用那两个比喻，我们是已经洗干净，或者我们的亏欠，或者我们的罪已经洒去，这两个动作在旧约我们也碰到。第一个是在那个出埃及记29章，那边是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变成以色列人第一批的祭司们，他们是这么被安利要当他们的祭司们。那边也用那个水跟血，透过水跟血杀那个水跟血，让他们变成那个祭司的身份。然后在出埃及记28章，那边也是摩西用水跟血跟以色列人做那个立那个上帝的约，也用水跟血跟他们说，这个就是表示你们现在是属于神。那我们基督徒很有趣，也有类似的表现。我们是受洗的时候，受洗也是表示我们洗干净，看使徒行经说，透过洗礼我们的罪就被赦免，被洗掉。或者圣餐的时候，我们每一次领圣餐，这个也是帮我们跟耶稣的宝血跟他的身体连在一起，我们透过他为我们做的，我们的罪已经被拿掉了，所以我们一样也是可以说已经洒去了。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条件，你先要把你自己洗干净，那再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他透过洗礼答应我们， 你的罪已经被处理好，我会接受你。透过圣餐一直确认我们，你是已经是我的人，我的宝血给你的，为你舍的，为你流出来的，所以我们的罪也已经是撒去了。但是在这边也会说是已经撒去了，也是已经吸精了，所以这个已经是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基础。因为有这个基础，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做的所有的我们需要的，我们现在应该因此应该要接受，要靠近他，要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是第一个鼓励。第二个鼓励，我们应该坚守，就是那个盼望，我们要坚守盼望。那也可以这样说，刚刚描述信心，我们信心大部分看了耶稣为我们做的，看比较那个过去，他已经什么都为我们做过，所以我们透过信心接受。但是其实我们同时不只有透过信心接受已经发生过的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我们也要坚守那个未来的盼望。因为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还有更多的盼望，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是在上帝的右边，他会再来，或者我们有一天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坚守这个盼望过我们的生活。这是也是希伯来书第六章18节到20节也会这样鼓励我们。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请。上帝绝不能说谎，叫好我们祷告与人做，指定摆在我们前头。我们有承受，有没有听从他？有见证主的道，见证我们里面主前方的耶稣。所以在这边再确认我们，其实我们已经有未来的盼望，而且耶稣他是在上帝的右边，也是代表他是我们的信封，他已经到那边。所以我们不只有看他过去为我们做的，我们也有盼望他未来会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也要靠耶稣的应许过我们这个生活，他是很信实的上帝，耶稣他是我们的先锋，而且我们就要跟随他。那第三个鼓励，24节，我们应该彼此相顾，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应该互相鼓励，我们应该要激发爱心，我们应该勉励那个行善。那在这边再一次看得更清楚，是那个我们是一个团体，所以我们需要互相的帮助，为了信心，为了靠上帝的应许，为了坚守那个盼望，我们需要互相的鼓励。也可以这样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没有完全靠着自己信耶稣，你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你们自己的生活，你们为什么信耶稣？是因为你们自己有一天很无聊，觉得我今天要像什么，我可能要变成基督徒。我们平常不是按照自己的思考突然想到我要当基督徒，我们平常是因为别人的见证，是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们跟我们分享那个好消息。那你现在可能会说，没有人跟我分享，我自己读经读圣经我就发现了。但是你也要想清楚，你为什么有一个圣经，是因为耶稣的门徒写下来这个好消息，也是透过他们的见证。连我们读经，我们也不是完全靠我们自己，我们也靠弟兄姐妹们为我们写下来，为我们分享这个好消息。所以我们 没有一个基督徒是靠着自己信耶稣，所以我们不管是信仰的开头或是我们信仰的生活，我们都需要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分享，互相的提醒。那现在最后有一个有趣的事，我们到了25节，中文和合本现在24后放一个句号，好像现在有一个新的事情来的哈，一个很单纯的命令，你们基督徒们不可停止聚会，所以你们一定要来教会。常常这句话就拿出来鼓励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来教会，特别可能疫情的时代，我们有线上的崇拜，哇，很方便，在家里的沙发上喝个咖啡，看了崇拜，其实也蛮不错。一定要来教会吗？你看希伯来书第4章25， 不可以停止聚会，所以还是要来。但是这样我们也有一点没有抓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25节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命令，每一个基督徒要来聚会，它是靠着24节，因为在希腊文在这边没有句号，这个不可以停止聚会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命令，它是靠着那个24是主要的鼓励，主要的那个劝勉，主要的劝勉，我们要应该彼此相顾。那我们要这么彼此相顾，透过不要停止聚会，所以我们一起聊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相顾，相顾。所以这两个句子不要分开的，不然那个重点就被失去了。为什么要聚会？按照这个经文，不是为我们自己，不是因为受到很大的收获，我去教会因为我在那边有好的收获，我今天的讲道不太好了，应该也可以留在家里。其实如果我们这么单纯的看这句话，不可以停止聚会，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只有跟我自己有关系，你真的在家里可以看那个线上的崇拜，或者甚至不需要听施老师的，今天是他，我看别的教会的就好了，因为讲得更清楚。但是这个不是这个命令的重点，或是这个鼓励的重点，它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要不可以停止聚会，因为要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而且也不只有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他们。所以是因为他人，我们要参加聚会，参加聚会要互相鼓励。那有的时候我们就看的可能太看我们自己。我也还记得几个月前，我也礼拜天来竹北，我在思考今天要不要去参加主日学，有一点累，那像今天收获可能没有那么大，因为我太累了。后来觉得还是要去是对的。那我参加了，我发现了跟几个弟兄姐妹们有很好的讨论，发现了，我参加了好像不只有为我自己的好，可以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也可以互相分享，是对他们一个鼓励，也是对我一个鼓励，所以不只是为了得到一些知识。那也可以用这样的比喻，不知道有一些人喜欢去考去露营，我们跟教会有的时候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去露营，去露营也可能会做烤肉，但是烤肉也可以想一想，我们用那个木炭，用那个炭火，这个火如果要烤肉，它是会怎么样子会最好？为了烤那个肉，把那个木炭都放在一起，变成一堆，然后它里面会变成很热。但是现在如果把这些木炭都是分散，有一些到外面，不会那么热，而且这些比较外面的会慢慢的会冷下来的。所以我们都要在一起，才是最好吃的烤肉，才是那个火是最热的。那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要在一起，变成一批，然后里面是脆弱的，所以这个是这边的鼓励，我们应该彼此相顾。所以也要注意，要彼此相顾是透过那个不可以停止聚会，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太单纯的看到这个命令，你要参加聚会，你可能可以说我今天去了教会，我满足那个命令，上帝应该开心。但是说不定我今天早上来教会，进去一下，默默的听一下，然后出去了，没有跟别人有什么来往。其实我们真正的没有按照这个鼓励做的，因为这个鼓励的核心不是我自己来到这个地方，真正那个核心是互相鼓励，是那个彼此相顾。所以如果我只有来教会为了满足那个命令，我今天好基督徒去了教会，但是我根本没有跟弟兄姐妹们有来往，那就是渣渣，因为我根本做不到了，因为重点是互相鼓励。而且我们也要注意，在这边聚会也不一定只有针对那个主日崇拜，它是针对我们的团体，可能是礼拜天，但是可能也是崇拜后的爱人，我们一起有一些来往， 或者也可能也是包含一些小组的聚会，就有多一点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才是那个牧场会更热的。所以聚会也不只要说我一个礼拜一次聚一个小时到教会，按照希伯来书的命令不可以停止聚会，那就 OK 了。重点是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互相鼓励，而且这个鼓励也不只要那么单纯的只要针对我们用口提醒今天去教会一下，可能谁需要一些提醒给他一些提醒，那就好了。其实在这边希伯来书也是说是更完全的事情，我们也要激发爱心，所以不只有提醒别人，也是互相鼓励，我们有互相爱的关系，也有那个勉励行善，所以一起活出来那个信仰，才是那个完整的彼此相顾。好，所以但是这个都不是为了让上帝更开心更接纳我们做的，其实重点是因为他已经什么都为我们做的，所以因此应该我们也要活出来那个信仰。所以希伯来书很丰富的很努力的就要告诉我们，耶稣他就是足够，耶稣足够，他已经做的足够，我们不用怕我们可能做的不够，我们不需要怕我读经的不够或者祷告的不够，都不用怕。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透过耶稣，因为他是已经什么都完整了，我们也不需要怕我们自己不够，透过他我们已经是足够，我们已经是神的家人，我们就有那个自由。耶稣足够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爱心的基础。那因为我们已经什么都有了，所以现在应该以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活出来那个身份，就要来到神的面前，要相信他。我们应该要坚守那个上帝的应许，未来的应许，他已经什么都也为我们预备了。这个世界可能很多地方还是不够，但是最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就够了。而且我们也应该彼此相顾，我们要帮助，互相帮助，在这个信心跟盼望的路上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爱。那这个也不是代表这个世界那个不够的感觉会不见，也许我们的生活在很多地方真的不够，可能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还是在很多地方也做得不够，我的老板可能还不开心，我的孩子们可能还觉得我不够，或者我的people也还是觉得我可能不够，但是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可以面对这些世界上的不够，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就足够，我们不需要补什么，他为我们做的就够了，而且透过他我在上帝的面前也是足够的人，我完全不用怕。所以回到今天的题目，其实今天的题目是三个字，耶稣句号。这个句号很重要，因为就是代表耶稣就够，不需要在后面加上任何 的事情，耶稣句号那就 OK 了，他是足够的。我们当然知道他是足够，我们有足够，我们透过他足够，我们现在也要活出来那个信仰，但是这个不是影响我们在耶稣的面前 的身份，也不是影响他会不会喜欢我们，他就很喜欢我们，所以因此应该就要跟随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就要感谢你，你来过我们这个世界，你什么都为我们做得好，不管是我们永生的身份，或者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的基督徒的身份，其实你足够了预备我们所需要的，那就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每一天就可以知道这个，我们根本不需要害怕，我们就有自由，我们是家人，我们是孩子，随时都可以跟你一起往前走，那就也帮助我们互相鼓励。你也知道虽然我们事实上知道这些，但是其实我们常常还是会遇到我们自己不够的地方，所以我们也需要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劝勉，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足够的人，所以帮助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往前走到永远。阿门。